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佛学入门哈，第160页，也就是第32章。好，这里谈到的是佛教的基本教理，也就是三法印跟大圣的一时相应哈，这个部分。那我们上一回呢，就是有谈到这个发四弘誓愿哈，就是前一页哈，发四弘誓愿这一部分。那就有人问啊，就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量啊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何等啊广大的一个心愿啊。那虽然我们是有心想要成佛，想要行菩萨道，但是呢，对我们这个凡夫众生来讲啊，毕竟还是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总觉得说天天这样发愿，可是我们真的能做到吗？那有它的作用吗？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每天等于在发空头支票一样？那其实呢，各位要了解，这个也是祖师大德啊他给我们的一个善巧方便，就是因为我们众生啊道心不够啊，生死心又不切，所以呢很容易啊在境界中一下子就被打倒，所以啊必须啊用这样子的一个以愿导行，天天发愿，这个无形当中可以形成一种很大的一个力量。尤其当一个人碰到困境的时候，唯有什么能够让他支持下去，坚持下去，能够支撑他的就是什么？那个从内心里真正发出的那个愿，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有很多伟大的这个一些科学家啦，或者是啊哲学家，或者是企业家，就举个例子，像那个王羲之好了，对不对？他以前啊就发了一个愿，说我要写干我花园里的那一池那个水，池塘里的水啊，没有写完我绝不放弃，对不对？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愿，然后每天啊就不断的练习书法，所以他才能成为有名的一个书法家。虽然他那个池塘的水有没有写完的一天，他也知道我发了这个愿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可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愿力，他才能够成就今天，对不对？在书法上的一个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当时也看啊，玄奘大师他要去印度取经的时候，要经过那个西域沙漠，任何人都觉得不可行的，可是呢他就是有一个愿，他一定要去怎么样为佛法而生，宁愿为佛法而死，而不愿什么在东土啊而生啊。所以他宁愿向西一步死，不愿向东一步活，就是这个愿力让他能突破种种的困难。所以这个愿，如果你是真的发自内心的，而且你看他又是每天耳提面命自我发愿，就好像我们在散播这个种子一样，对不对？我每天种一颗种子在我的阿赖耶识里面。好啊，我们本来阿赖耶识里面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有好的有坏的啊，就好像我们那个中乐透奖那个桶子里面有黑球白球，本来黑球白球可能我们黑球比较多，那白球很少，所以我们想的都是一些什么不好的念头，对不对？尽是一些人我是非啦，计较啦，功名利禄等等啊，全部都是不好的啊。然后动不动就是又自卑啦，要不然就自尊受损啦，要不然就是气丧等等，受了一点挫折就是这样。我们很难去发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善愿跟一个正念。所以呢，如果 我们现在每一天发早晚发愿，随时其实那个都还是像这样子早晚发愿，还是算是不算是很积极的哦。如果是像那个华严经的那个，我忘记是什么善行品还是什么，它是在任何时啊实地人事物当中随时都在发愿的。洗手有没有？哦，就有净手，净手的时候当愿众生去除贪嗔痴，有没有？去上厕所哦，愿怎样，有没有？哦，包括你吃饭也要愿众生都免除饥饿之苦。假如是我，我是会发这样，好、哦，吃饭的时候就哦，但愿众生哈、哦、都能够免除饥饿之苦。然后，不管你是喝茶、洗手、行住坐卧、等红绿灯啊，你都可以随时发起这样的一个善愿，那就等于在你这个啊这个乐透彩的这个桶子里面啊，你一直在增加白球，虽然黑球你没有拿走，可是你一直不断增加白球，那你以前啊要中乐透要蹦出一颗白球很难，对不对？每次怎么蹦蹦出来跳出来就是黑球，因为里面黑球比较多，所以到后来你如果每天不断增加白球，你总有一天你那个白球跳出来的几率会胜过于以前啊，所以你那个善愿善念每天不断的增加，就是等于白球不断增加，到最后呢出来的白球的几率越来越大，你的善念你的正念是越来越什么啊，越清楚了，所以你最后你就是念念怎么样都是相应于善的，念念相应于清净的，念念相应于啊正的，对不对？好，那这样呢才可以让你啊生生世世怎么样行菩萨道，所以才说你这一世你的愿力种子下得越深，你来世即使没有成就再来修行，你也马上就可以觉悟觉醒而继续修行，不会迷惑颠倒太久啊、哦、不会像有一些人迷惑颠倒一辈子，到了要入棺材他还不知道要修行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善念种子要一定要怎么样让它广大啊、哦、那个什么深要种的深啊啊、哦、而且要成熟，让它成熟，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愿啊，这个愿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啊，所以我们才说、啊、金刚非坚呐、啊，愿力最坚，最坚定，最坚定的不是金刚钻啊，我们说的那些还是有为法，它也是会无常的，而真正力量最广大的就是我们的愿力啊，虚空非大，心王最大，哎，就是讲我们这一念心。啊，只要你这念心打死不退啊，那必定有成就的一天。我记得我在还没有学佛之前哈、啊，那因为遭遇了一些逆境，然后看了佛陀的这个就是一些佛书啊，哇，内心起了很大的一个欢喜，心中的那个石头都掉下去，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愿，我说啊，以后我也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来讲经说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最初的一念而已哦，哇，很高兴，然后以后就开始去买佛书来看，哇，就开始要去听经，就后来就发现说，哇，佛书这么多啊，经典，哇，原来这么浩瀚啊，哎呦，我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就想说那怎么办，哇，我不可能，因为以我的智慧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好，然后就开始想说退而求其次，那我来护法好了，我来请人家请会讲的居士啊老师善知识来讲经，然后我来护法，所以我们家就变成说法的客厅大道场，我把客厅呢都没有买沙发椅好，然后就是可以铺蒲团拜殿，然后要朋友来听经啊，请一个善知识一个居士来讲，然后我就把他的那个讲义啊，他写的草稿我来抄哦，然后抄写之后再去印给大家， 就是这样，因为这样我在护法哈，所以也抄了一些经典哈，或者是讲解的注释。就是因为这样长期这样护了他七八年哦，我们家就是这样七八年啊，讲经听经，那当然当中偶尔会放个暑假啦、寒假等等。可是我们这一念的初心呢、啊，虽然有一点打退堂鼓啊，可是只要你在这个道上，你还是在走，你还是持续不断，你的因缘就会慢慢什么具足。所以我后来也没想到说，哎呀，我当时发的愿，竟然几年后、十年后，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大概六年后、十年后，差不多十年，在佛陀教育基金会这里去把它完成了，有这个因缘。可以跟大家一起研讨，然后来，就是当作一种自我成长的一个练讲的机会。好，所以不要小看每一个愿哦。好，所以我常说，我好像发的愿，好像十年后还是有成就啊、哦。那当然，在这条路上啊，你必须是要坚持的啊、哦。虽然一下子没有办法达到，可是它终究只要你。像那个每一步都向前走，对不对？每一步都向前走，决定有到达的一天啊。好，那这个是讲到这个四弘誓愿啊这个部分。那再来看啊，第160页啊，也就是进行今天这个基本的教理。说是基本，不要小看说啊，基本好像是最粗浅才叫基本，最不重要的。好像还有更高等的，对不对？高阶的，其实我们不要误会了。所谓的基本，就是这个是一定要的、必须的、绝对重要的。也就是像一栋大楼，对不对？你可以不要有地基，而只盖上面的楼层吗？你说我要盖101楼，盖最高的顶层。如果没有地基是盖不出来的，所以地基基本的这个才是最什么最重要的，没有它上面全部都没有用，对不对？都盖不成了。所以所谓的基本教理，你不要小看它，不要贬低它了啊、哦！其实它是在告诉你，这个才是根本，基本其实就是根本。哦，佛法最根本的一个理念就。最根本的一个义理内涵就是在这里。如果你连这个根本的内涵都不懂的话，不能体悟的话，那你不要说你是在学佛啊，而且你也不是真正的这个佛弟子啊。所以这里告诉你为什么叫法印，有没有？三法印就是用这三个啊法则啊，来印证，印证谁？印证实相，你是不是悟到了？你了解的、体悟的对不对？再来印证什么？你自己的修行啊，你自己的修行方向是不是正确？还有我们人生的理念啊、做法啊，是不是合乎这个佛法？佛法，佛陀所说的理，所以这个法印啊，也就是佛陀当时他在菩提树下所悟的，也就是这个悟到什么诸法的实相，也就是法界的真相啊，我们也可以说是真理。那法界的实相真理是什么？在小圣啊一般难传经典上，他提到的啊，也就是第一个诸行无常，再来是诸法无我，那第三个就是涅槃寂静。那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啊宇宙万法的真相，也就是我们这个现象界的真相就是这样。然后涅槃寂静呢，就是指佛陀讲这个法界的真相，最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 怎么样，可还是可以，虽然是无常无我，但是我们要从这里面去超越而证入什么涅槃，也就是超越以后而得解脱啊，所以才啊这样子后面再告诉我们怎样得解脱，而不是被无常所困啊，被无常所苦啊，也不会被无我，对不对，所恐惧，对他所恐惧啊，所以最后我们是弃入，因为无常无我而弃入这个涅槃，达到啊这个无忧无惧啊，清净啊，解脱。那这个是佛陀他的教法里啊要我们去体悟的，他也就是从这里面去解脱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很清楚什么佛悟的这个诸行无常，为什么他只要体悟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他就解脱了，就涅槃了。那我们每天呢、啊、大家口头都会说啊，每个人挂到嘴巴里都是无常啊，有没有，我们都看到，哎呀地川四川地震，哎呀无常啊，对不对，大家都会说，哦那个台风来了，土石流哦，把一个村庄给灭了，我们就说哇这个国土为脆，世间无常，哎，每个人都会说。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体悟到无常之后而得解脱呢？每一个人还是觉得苦啊，对不对，还是觉得烦恼啊，那是因为我们不是真正的了解无常，我们对无常有偏见。什么样的偏见呢？因为我们以为无常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对它恐惧，我们只看到无常那个不好的那一面。其实任何一法它都是一体两面，都是好坏不二的啊，绝对没有只有光明面而没有黑暗面的，一定是光明与黑暗不二的。所以无常呢，它本身本来是没有好坏的，是中性的。我们所谓的中性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什么好坏不二的，对不对，有好一定有坏。譬如说我们看到的无常，这种国土变异，对不对，灾难，这种是一期的很粗的大的无常，我们才去体会到。我们看到一个人死了，哇我亲爱的人死了，我才有感受，哎呀无常，生命是无常，对不对，我们是要看到很粗的这种一期很长的这种一期的变化，我才感受到无常，所以我们的心还是很粗的。那我们常常就是忘记了，因为它很长嘛，所以我们永远都是不知道它是无常，就忘记了。而且内心实在讲，我们都希望它是恒常不变，对好的东西，对我要的，一定都是希望它恒常不变。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去看到了解无常是什么，无常相。所以佛在告诉我们诸行是无常，哎、欸，啊，这个行什么意思，就是造作，我们说行啊，卡玛在巴利文他就是讲造作。什么是造作呢？就是有为法的意思，有为造作，有为造作也就是缘起的意思。因为我们讲诸法都是要有因有缘才能生起，对不对，所以这样称为有为法。所以凡是因缘所生法就叫做什么，有为法。那诸行的行就是种种的啊，只要是有为的造作的法，对，任何一样东西它都是什么，无常。那无常就是什么，指着什么，变化，一定会变化，叫无常，没有恒常不变的，它一定会变化。那其实会变化的意思也就是有生 必有什么？有死啊，那有死才又有生嘛，所以就是因为无常，所以才有什么？才会生生不息，世代交替，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世界啊，宾彩多，哎，多彩缤纷啊，万象峥嵘，都是建立在什么无常的这个理性上，对不对？如果没有无常，哎，小孩子就不可能出生，或者是说，好了，小孩子生出来没有无常，他就不可能长大，他就永远一生出来就那个样子，他就不可能改变。所以只要他会长大，那他也就一定会什么？会死啊，对不对？一定会死啊，最后一定会变化嘛。可是问题在于，我们只接受生的无常，长大的无常，可是我们不愿意接受什么后期的那个意灭改变的，哦，开始变不好了，衰退了，衰颓了，啊，这个死亡啦，变坏的这边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一样是无常，所以我们众生是什么？选择性的喜欢，对不对？哦，好的，我没有钱，现在变成有钱，我现在是哎工友，现在老板给我加薪，这个也是无常啊。哎，我们喜欢这种无常，对我有利的啊，只要是改变对我无利的、不善的，那我们就说啊，这个是无常，这个我不要。其实那就是我们众生的问题啦。所以本身这个无常啊，万法无常，其实是怎么样？没有好坏的，那也可以说是有好有坏的。那问题是，这是诸法实相，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它都一定会什么无常。那我问你，喜欢无常，一个小孩子出生，我们就哦兴高采烈，对不对？吃红蛋，吃油饭，对不对？庆祝生日，蛋糕买的好大好大。我们喜欢呢，我们就是这样啊，为他高兴。那不喜欢呢，哭哭啼啼送终，对不对？哦，难过的要命。那我们众生就是在这个无常相当中怎么样，自我在那边哎，算庸人自扰之啦。你不用放鞭炮，不用吃红蛋，他也该出生就会出生啦，对不对？那出生到底是该欢喜还是不该欢喜，是我们众生的无明的问题，是我们的智慧问题啦。你认为他很好，那是你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好的想法。那也有人认为说，哎呀不好，为什么？如果他是在地狱出生的话，那一定说，哎呀你好可怜哦，你出生到地狱来，你要来受苦了。如果是非洲的啊，那个妈妈他们自己本身就已经吃不饱了，对不对？生活都有困难，然后又生了孩子，你看那个妈妈看到她的小孩一定说，哎呀你怎么又来出生啊，你这个傻儿子啊，你应该不要再来了，有没有？他会为他这个儿子欢喜庆祝吗？不会啊，他一定会觉得好悲哀哦，他这个小孩可能会活不下去。所以出生本身是好是坏，就是看你怎么看哦，对不对？哎，有的人一看，好啦，你来出生就是来受苦啊，生不一定是快乐的，对不对？我们常说这个娑婆世界、堪忍世界有种种的考验啊，对不对？你生活啊、学业啊、成长当中太多太多的这种考验啊、事业等等，你看是来受苦还业报，所以我们才说啊，你是来还业报的。所以说你又来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又来了表示你没有解脱啊，如果解脱了就不用再来了，是不是？那所以这个也是看你的想法。那有的人说，哦你又来了，能够出生为人，哎呀真的是怎么样，因缘难得啊，无量因缘才能成就这么一次的生命啊， 哇，那是何等不易啊，所以你绝对要好好的把握哦。所以能出生，这算是也算是一种很伟大的缘起法，要珍惜啊。你看哦，同样一个出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对不对？所以一样呢，同样一个无常，你要怎么去看待它，这个才是重点，而不是在于说、哦、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无常，把它把无常变成不会无常，不是的。因为这个无常是世间的实相，它是必然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啊、既然是一定会来的，那我们只能改变什么？我们自己对它的看法了，是不是这样？好，如果你能看到它正面的好的那一面，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苦了啊？就可以超越我们的内心，就可以什么清净自在啊，不受它所苦恼。所以佛陀讲这个诸行无常啊，就是要让我们真正去认识它。本来啊，外道哈也都会讲无常，可是外道的无常他会让你感觉到，教你说啊，因为都是无常，所以我们要赶快及时什么行乐啊，要追求啊，赶快你想要什么就赶快去追求啊，赶快去享受啊。他以为说我这样就可以不受无常所苦，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不是真的很认识无常哈，你拼命的追求啊，你说哦，因为我要及时享乐，所以呢我要为了要享乐，我就要拼命赚钱，对不对？好，然后拼命赚钱呢，你就要花掉你所有的青春与体力，相对的你又耗损到其他的更多的一切，只是你看不到，只是我们看不到。那如果说那个你本来只是好，我们像那个以前头盖处，对不对？砖块屋、茅草屋，很简单一间屋子。还有无常一来，好啦，即使台风一来把它吹走了，我们的损失会很难过吗？啊，不会啊，稻草很多啊，再铺就有了，对不对？茅草屋，然后随便一天两天我就盖起来了，我又可以住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做很大的付出跟期待的话，好啦，无常来，我们不会受伤害很大，很简单，我们就熬过，就解决掉了，就熬过去了。可是如果你花了很多的经费去盖了一间豪华豪宅，对不对？几千万，结果盖在山坡上，好啦，一个土石流，一个无常，台风来了，土石流把它淹走了，淹没了，损失好几千万，这个无常的打击，你说大不大？当然就大了，是不是？因为你对他怎么样，你希望的是我要拥有一个永远的家，然后最安稳的家，最好的家，所以你把所有的希望投注在里面。那一旦无常来啊，你当然就什么不能接受，损失太大了。所以我们了解诸行无常的时候，真正你能够了解诸行无常，你在生活中就要随时起观啊，就要随时用这样的法来相应，对不对？我们在生活中就要相应这个无常观呢，不是等到发生无常的时候才来哭天喊地说，哎呀，怎么老天这么不公平，这么无常，不是的。哦，所以以前啊，有人就说啊，既然是两手空空而来，那最后也是两手空空而走，那你为什么要在中间这一段要拥有抓取那么多啊？好啦，你拥有越多的时候，等你无常到的时候，你是越放得下还是越放不下？这个大家一定都懂了这个道理，对不对？如果你有一间很好的房子，你买了家，有家，结果你就会被这个家绑住了，你哪里都去不了，即使你跑得很远，你最后还是没几天就要赶快跑回来，因为你怕你这个家怎么样，没人打扫、哦、 对不对？怕这个家里面的东西被偷。那你如果无家呢，就处处家啦，像出家人，对不对？无家处处家，和哪里都是我的家。他今天呢都不用担心。那这个意思也不是说啊，我们就不能拥有家，而是说你当你拥有这个家的时候，你不要被他所绑住，你要有怎么样，哎，无常观，是不是？哦，这样你就可以从这个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呢，我住的家我可以住，可以安身就好，不必太过什么豪华，里面的音响电视不要太高级，否则你一出门哦，你就担心的要命，还要请人家来帮你保险，对不对？来帮你保管，那都是什么挂碍，都是挂碍。所以你有无常观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收敛啊，是不是啊？你的欲望，你的野心就会收敛了啊，投注不要那么多，你损失就相对减少啊。所以有人这次啊，股市啊，对不对？整个基金啊，很多啊大跌，他说没有啊，那个帮他处理的那个叫什么员啊，一般分析的那个解说的经纪人都说不可能，不会啊，我们都听他的啊。可是我说你自己本身就是没有无常观啊，你早就应该知道说玩股票玩这些基金一定有风险，哪有不可能的？佛陀都不敢跟你保证了啦，佛菩萨都不敢跟你保证说永远可以恒常不变，他都跟你讲无常，那你怎么会相信说我去玩这个东西是绝对赚，稳赚不赔的？那个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面对，常常都自我怎么样一种幻想，对不对？啊，自我一种对对对，自我一种催眠，就是说哎，一定不会的，我们都存着什么侥幸心理，就是因为你不愿意去面对真实，然后存着侥幸心理，然后一把投进去好了，全军覆没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无常。如果你有一点点无常观，你就知道一定有风险，这个时候呢，你即使说有多余的想要去玩一玩，那你也不会投注这么多啊，有的人还甚至去融资等等，那这个等于是自己怎么样啊、哦？完全哈、哦、没有保护自己啊，完全没有一点防范于未然，所以没有无常观哦，他真的就死得很惨啊！啊，等到你发生无常的时候，你翻身都困难呐、啊，翻身都困难。所以说，当我们知道随时平时我们就是要有无常观。比如说哎，认识个男朋友你也要有无常观啊，对不对？天下有没有恒常不变的爱情啊？你不要骗自己哈，要看小说，被小说里面所骗，哎呀天长地久哈，此爱海枯石烂永不渝，哎，这个是写给哈一般那些年轻人看的啦，对不对？还活在那个梦幻当中的人他所看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无常观，你去谈恋爱，那你会很苦，会很苦，对不对？所以才有那么多为情自杀，好、哦、为爱在那边得忧郁症等等。有无常观的人，你平常就要有所警惕。好、哦、那其实我是觉得说立根与顿根哈、哦、就是差别在这里。如果是立根的人，他在一次，其实这个还不算立根啊，在看别人在为了这些有没有生生灭灭，有时候倾家荡产这样在玩的时候，虽然赚的时候哦很高兴，可是可能赔的时候他就永不翻身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人的贪心啊，会让你赚的越多投注越多，哇，那以后那损失就更惨。没有这种无常观，他就是一直以为我一定都很好运，一定都会赚钱。那没有，如果有无常观的人，他在看，他就看得很清楚，有多少人是在那里怎么样，几家哀愁，对不对？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其实都是什么，不是你赚就是我赔啊，要不然我赚你赔啊，啊，钱都是什么呀，彼此就像波浪一样啊，对不对？一定有输有赢啊，不可能大家都赢啊，那这个股票怎么玩下去啊，大家都赢都赚钱，不可能嘛。所以看得懂得有智慧的人，他就知道在里面啊，他不就知道这不是我们啊要去玩的东西。好，我们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那个快乐建筑在这种啊无常的这种基础上，那多可怕啊，多可怕，对不对？因为它毕竟是无常，你怎么可以期望它帮你赚大钱，让你永远无忧无虑？不可能。好，所以我们就是说立根者，像我以前其实我有在讲经之前，我也有去投资过几张股票，后来就发现说哇，内心的那种怎么样，跟着那边上下起伏是很痛苦的事情。后来简老师就说，哎呀，你如果要讲经哦，心还在那边上上下下都起伏不定，那你怎么去讲呢？啊，为了要讲经，我说好，毅然决然。我说对啊，真的一颗心哦，没有办法定下，所以就在讲经开始讲经八年前十年前，我记得是我们的阿扁总统上台的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把所有的一次清光，当然也没有什么赚啊，啊也赔了一点，但是我就说好，我宁愿赔一点，不要损失更大，也不要在那边啊，我们损失的无形的那种担心哈，看不到，对不对？所以就把它全部清光。哎，后来哈，管你股市怎么涨怎么跌，哎，与我无关。那他们就说，那你的生活，你这样不会担心你没钱不够用啊？怎样等？我说啊，钱就是有多少我们就分配多少来支用，是守得住的人的。那你多余的钱不投资，不是会损失很大？我说我们现在都是怕说你没有去赚，没有赚到很多利息叫损失，其实你本来也没损失啊，那只是多赚啊，那我少赚不叫损失啊，可是我们都觉得放在那里就是损失，有没有？好像只要是有那样的一个利头，我没有去拿到，我就叫损失。其实那个是我们的贪念，因为你本来就没有一定要赚那些利息才叫做得嘛，对不对？我现在这里够我用，就是有了，那为什么一定还要再去得到那一些高利呢？你才会觉得是我没有浪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盲点。也就是说我们会在那里斤斤计较说，哦，利息多少，这个多少，所以我们就会往利息高的那里去啊。其实啊，够用啊，心安理得，哎，我就很自在啦。可是我们不要这个啊，我们宁愿去那个过那种风浪浪的生活啊，一般人都不能安于平静平稳。所以当然啦，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我们如果经历过一次知道无常，那就马上收敛，那还算是什么，还算是不错啦，损失比较少。那有的人是怎么样，一次好啦，已经一塌糊涂了，亏损一塌糊涂，好，下次还不甘心，还要再来，我真的是绝迷那个什么，执迷不悟啦，真的是执迷不悟，就是一直想说有可能再怎样，有可能再怎样，他完全没有无常观哦。好，那为什么啊？这个诸行无常，我刚刚讲大的生住异灭哈，我们看得出来，对不对？那其实一期的生灭，一期的无常，它是来自于什么？刹那的无常，其实平时就在什么变化，就在无常。绝对不是、啊、一下子突然无常的。你说会土石流，一个台风来我们就会淹水淹那么厉害，对不对？从来不淹的也会淹，不是因为雨太大，有的说五十年，那五十年难道没有下那么大的雨吗？其实不是，有很多人为外在的因素我们没有看到，对不对？其实平常我们都是在 怎么样乱丢垃圾、哦、然后河川都怎么样全部堵塞，很多垃圾、哦、我记得我以前在南部台中的时候就看到，哇，一包一包的垃圾从不知道哪里飘下来，然后河里都是一包一包垃圾。平时我们就没有在做环保、啊、然后呢扫地呢扫到哪里去，扫到那个人孔盖里面水沟里去啊，那些泥沙树叶啊，扫地的扫路工人就是这么做，没有环保啊。好啦，开垦也没有注意环保，滥砍滥垦，这个都是因啊。然后我们今天发生土石流，我们在怪谁？怪气象局报告不准，在怪气象局哦。无你气象局的报告，它能够报告的百分之百可能吗？不可能，因为我们知道天气本来就是什么无常嘛，变化无常啊，对不对？本来就是捉摸不定的啊。我们今天只是很勉强的用一些科学仪器来探测，可是它随时可以变啊，随时会转啊，随时受地形会影响啊。所以我们不去检讨我们自己的这些生活习惯、卫生习惯、环保习惯，反而是在怪这些专业知识人，那他真的是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要检讨自己啊，检讨自己，其无常是其来有因啊。所以无常不是一夕之间就造成的，它还是有因有缘的，对不对？所以一期的无常它是来自于什么？刹那刹那的无常。所以呢佛陀啊、也就曾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脚伸到水里绝对不可能啊，同一只脚伸到同一个水一条河里面两次，我们的脚、哦、不可能伸在河里的水、哦、泡在河里的水不可能同样的经历两次。也就是说当你的脚再提起来再放下去的时候，那个河水已经是不是刚刚的河水了。所以我们看起来是一条河流，事实上呢这一条河流每天都是新的，其实不要说每天，每秒钟它都是新的，都不是原来的水，它都是刹那刹那不断的流过去，只是因为那个速度太快，那个刹那的无常太快了，所以我们就会有错觉，以为它是不变的一个主体在那里，其实它是生灭变异刹那无常的。就好像我们说看电影看卡通、哦、每一个影片其实它的速度，那个卡通片要变成会动，它是要画多少张啊，然后要连拍啊，速度要够才会形成一个动作。你看每一个动作它就可以分解成好几十几张的一个图，其实它就是每一个图就是一个刹那一样，然后很多的刹那速度够快啊，让我们产生幻觉，所以我们会觉得诶有啊，它就是一个恒常啊的感觉，一个觉受，可是事实上那只是我们的幻觉。好，其实我们看到的现在这个灯光，对不对？日光灯啊，它是不是恒常的光啊？不是啊，它也是刹那刹那，那个生灭变生灭啊。可是因为太快了，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一样啊，我们的这个色身啊，也是刹那什么变异啊。所以我们的细胞，他就说我们身体的细胞七年呢、啊，全部换新一次，所以七年前的你跟七年后的你没有一个是一样的，没有其中没有一个细胞是一样的啦，全换过了。你看，那不要讲说七年，其实每天多少细胞在生灭啊，对不对？好，那当然讲这些无常，这个都是世间实相。好，是要让我们看到它是无常相，是三世迁流，所以无常， 所谓的三世，我们一般有时候是讲啊，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有时候是把它讲成三生。其实在佛法里面，他讲的三世是指着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在现在的之前就叫过去，然后在现在的之后就叫未来，是指一个时间的代名词啊，时间的代名词。那其实三世呢，这个时间也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啊，对不对？它真的有时间吗？啊，这是你把时间拿来给我看，时钟代表时间吗？不代表时间啊，它只是一根针这样一直转圆圈，我们就觉得真的有时间在那里面，其实没有。本来这世间没有时间这个东西，时间只是我们人怎么样？依着这个光线的明暗而怎么样把它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依着一个东西一个物体它呢的变化，对不对？之前很光鲜亮丽啊，之后呢就变成变臭变烂，所以我们就说哦，那它有时间，有长短，有寿命。所以这些是我们人啊所定出来的一个概念。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有心才有时间啊，有心对不对？你才有时间，才有这个分别跟感受，没有心哪来的时间概念啊。所以以前有一首诗，他就讲到说，山中无日历，寒尽不知年啊。很多老兵啊，打仗以前南洋战争的时候去被日本有没有啊抓去当那个什么什么夫啊，那个军夫啊，对不对？去打仗，后来逃到深山里没有死掉的，哇，一躲躲了个四五十年，后来被人家发现一出来，哎，他们都怎么奇怪嘞？这世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然后人家问他，哎，你到底在里面住多久？啊，不知道啊，只知道每天日出日落而已啊。当你没有那个时间的时候，没有那个心的那种觉受，那你不敢不急，那个时间就变成什么呀？哎，不重要啦，对不对？当你很赶很急的时候，哇，时间就变成怎么样？很重要，很紧迫。所以都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觉受而已。所以我常常说，哎，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好像很快啊。那明明你睡很久，睡八小时，可是你才感觉我只做了一两个梦而已啊。奇怪，一两个梦竟然就一个晚上八小时了，你才觉得眯一下而已啊，两小时就过去，几小时就过去。啊，打坐也是啊，如果你真的入定哈，哇，那完全没有时间的感觉过去哦，才感觉我才打坐，哎，怎么一醒来几小时了？真的入定的时候是完全没有时间想的。那你以为说啊，我才打一两个妄念，其实只是那个时候你刚好有新的觉受在，所以你觉得哦，我有打两个妄念，就是这一段时间啊，其实你已经怎么样在不同的时空里，像我们做梦就是已经完全跑到不同的时空里去了，所以你完全没有这个时空的这种时间相。